有很多婚后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跟我们的个性是有关的。
当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彼此来了解、彼此来融合的时候，有一天你们也会能够因为不同个性当中的那个好处、那个优点，彼此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认识到这些个性会对我们婚姻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它不能成为两个人相爱的阻拦。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梦圆。
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恋爱阶段可能要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却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知道是属于头脑上的智慧那个层面吧。但是你的心里有没有爱，这个是比你知道不知道更重要的。
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之后，并不是让我们恐惧进入婚姻，知道之后呢，是让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更好的去相爱。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话题，是但愿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不同的，进而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婚后夫妻能否更好的相处。每个人的个性啊，都是独特的。也许在婚姻中，我们常常有分歧、有争吵，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抱怨，他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我们往往会认为呢，婚后出现的这些，对比恋爱阶段，我们会归结为恋爱阶段它是伪装的，你看婚后它就原形毕露了吧？更有甚者，有些人会认为，婚后我们的对方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儿，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其实呢，出现的种种的这些状况，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这里面有很多婚后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跟我们的个性啊是有关的。
是的，说到这儿，整集节目可以允许我吐槽吗？
随便吐槽。
其实这些话知道呀，就是每个人天生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但是你知道，在恋爱的时候呢，好像也不能说是大家都在装可爱吧，但是呢，都在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可爱啊，所以呢，下意识的会隐藏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哈。但是进入婚姻以后，真的就叫做原形毕露啊，真的呀。
好像不想伪装了
所以在恋爱的时候，能100%了解对方那个完全的个性吗？这也是个问题呀。
对，梦魇说到了啊，我们在恋爱阶段到底能不能很好的了解对方的个性呢？其实只要我们好好的观察，还是能够察觉到对方的个性，或者观察到对方个性。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啊，我们在恋爱的阶段呢，我就发现我太太对很多事情要求是比较严谨的。比如说我们俩约好几点去食堂吃饭，那基本上如果我迟到的时候，我太太就会提醒我，下次你要提前告诉我。然后婚后呢，我也发现她这样的性格呢，生活中方方面面也是这样。所以说，在恋爱阶段，我们好好的去观察他的一些做事的风格呀，他的一些说话的方式啊，我个人是认为呢，还是能够知道对方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这个其实我认同的。我在回忆啊，我这个人呢，真的是在这方面完全没有任何智慧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恋爱关系，又在完全没有去思考这个人的个性是否与我相合，或者是与我不同，这些思考我都没有经历过，就进入了婚姻。所以我自己的原形毕露，我先生的原形毕露，全部发生在我们婚后，所以那简直就是觉得。虽然没有到怀疑彼此是否还爱对方这个程度哈，但是一度觉得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我觉得这些脏的碗筷在池子里躺一个晚上没关系，转天再洗呗。我可能就去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了。然后呢，他也觉得你是可以放一会儿，但不能隔夜呀。然后呢，可能就会不开心，然后我们两个人对于 分歧的处理态度也不太一样。他不开心了，他就越发的沉默。而我如果遇见不开心有分歧了，我是抓着他一定要说出来的那个人。然后我越说他越沉默，他越沉默我越生气，所以到最后变成我一个人也不愿意说，然后好像找他吵架都吵不起来那种。我现在回想啊，其实在我们恋爱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大学生活恋爱嘛，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校园里面。那我们相见的时候一起出去玩啊，一起有机会去观察他的个性的时候呢，那观察期的时候呢，其实我的脑海当中没有去观察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又或者说因为爱情有商数的，简称爱商，就是你爱一个人你的商数如何，其实我的爱商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就是我可能都是负数，就觉得我喜欢他就是爱他了。其实喜欢一个人跟你真正的好好的去爱一个人，深度的去方方面面了解之后依然爱他，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情感。所以可能我们两个就是彼此喜欢，一见钟情嘛，就是他常说就是一眼一辈子的老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喜欢当然也是我们爱的根基，但是在这个喜欢之上要好好的去建造，这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建造就在于刚才安好分享的，可能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你都要想一想，哇，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包括你对你自己的审视也是一个好好预备自己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不要说去观察对方，我对我自己的个性也从来都没有好像拿本书或者是一本好的关于性格分析的一个资料去认真认真的看过自己，其实我对我自己的了解也是负数。就这样两个都不太了解自己个性的人，然后互相喜欢了在一起，结婚以后那磕磕绊绊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在恋爱阶段呢，我们跟对方的性格可能相合可能不合，有些人认为呢两个人性格相合的时候在一起相爱的感觉比较美好，也有些人认为呢这种性格不合给我带来很多的这种新鲜感，带来跟我不一样的那种满足，可能就是这种个性上的不同使得你们互相吸引彼此相爱进入了婚姻。但是婚后两个人过日子的时候发现这种性格上的不同不仅仅是吸引的，也会给婚姻和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分歧和冲突。
哇，那真的是太实在了，那冲突是天天都在呀，每一次对话都是不欢而散啊。其实啊，但若是有爱在并且两个人都努力去学习相爱的话，个性不同是可以跨越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恩爱夫妻过了几年以后越来越像，其实也不是长相身材像，但是那个像恰恰是说他们待人处事啊，一举一动啊，甚至于个性慢慢越来越像。所以我想虽然个性啊不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是在爱里面，爱本身是带着一种能量的，能让两个人跨越很多不同的。
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啊，也是让大家思考，特别是即将进入婚姻的恋人们，要想一想你跟你的另一半你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你们这种个性在恋爱阶段有没有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冲突啊，或者是新鲜感，那你们能不能够预料到在婚后这样的性格会给你们的婚姻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啊？大家只要能够想一点，我觉得我们恋爱阶段就能够主动的去留心的观察对方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啊，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些个性你们两个人是否是相同的，又或者是你们两个分歧是很大的。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是喜欢早睡的，那也有一些人呢是喜欢晚起的，这个早睡和晚起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那早睡的人可能早早就要睡觉了，早早就要起床，晚睡他睡得也晚起得也晚，那么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做事的方式然后精力的充沛程度也不一样。留心留心观察你的另一半，看看他是早睡型的还是晚睡型的。
对，而且呢你也可以观察观察你自己，你觉得遇见事情你是一个乐观派呢还是一个悲观派呢，而你的另外一半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他是遇见事情很乐观，还是遇见事情一下子就会往悲观的那个思路去想呢？真的要好好去观察一下哈，只是不同而已。
对，这个确实能够经常影响两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影响两个人的心情的啊、比如说我拿一杯水给我太太，不小心洒了啊、那对于乐观派的人呢，可能就觉得哎，洒了不要紧，那还剩下大半杯呢。对于悲观派的人马上就会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看看端一杯水都洒了一半、你看看这个分歧有可能在你们婚后中就会常常出现。
嗯，那是一定的，因为你们第一个直觉的反应就是完全相反的呀，没有共同点啊。
对，
那或者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两个很容易区分的不同，就是你是一个喜欢把家弄得非常整洁的人，还是一个觉得邋邋遢遢也可以，或者是不整洁也可以，你对于你居住的环境生活的这个家好，你的要求指数有多干净呢？如果是十分的话，你是要求十分整洁呢，还是说你可以给自己零分，不整洁没关系？那你的另外一半他在日常生活中穿衣打扮啊，包括他自己用的东西啊，你仔细观察总有机会看到他日常生活的状态。如果是他住的宿舍呀，他租的房间啊，只要有机会去看，都能够了解他是一个十分整洁的人呢，还是也和你一样差不多。你们每个人因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完全不同，其实过日子以后啊，天天要处理家的问题的，那家务活儿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要弄清楚。
对。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中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那还有可能呢，这两个人的个性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滔滔不绝，经常不停地说，那你的另一半呢，有可能就是沉默寡言，平时对你说的话也没有积极的回应，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呢，也是很有趣的啊。
哎，你知道吗，好玩的事情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啊， 往往吸引的是沉默寡言的人。那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呢，吸引的也是滔滔不绝的人。这两个人浑然不觉，他们个性极其相反，所以呢，爱情会让人冲昏头脑。那理智下来呢，要想一想，你是一个遇见事情一定要分享出来的吗？你的分享欲是不是特别强？那你对对方的要求是不是每一次分享的时候，你都一定要求对方用语言来回应你呢？如果他恰恰就是只听不回应的人，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你真的能够这样子接纳一生吗？你会希望说，哦，没关系，只要他做你的倾听者，你就满足了吗？哇，很多这些思考都在这个时候可以好好想一想。
对，那下一组个性呢，就是一个人可能是进取心比较强的，就是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及时的要做，然后冲到前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被动消极的，随遇而安，生活一天一天的过，我就按部就班的过日子就好了。那这样性格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也会往往遇到一些矛盾。
嗯，那还有就是一个人啊，是不是很讲求逻辑，还是你判断一些事情全凭直觉，这也是挺容易就能够观察到的。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否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啊，你做事情是不是凭着直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甚至于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都能够感受出来的。有些人他真的就喜欢逻辑性很强的课，有的人就是喜欢艺术类的课，其实个性在这方面是容易辨识出来的。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恋爱阶段经常会听到女生们说，看典型的理工男。
嗯，
一般来说呢，男人他的逻辑性就是比较强的啊。
嗯，
所以说你要跟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如果你仅凭直觉不与男生讲讲逻辑，他就会觉得女生无理取闹。
对，因为依靠直觉的女孩哈，天性比较放得开自由奔放型的女孩呢，很多的时候可能不大会轻易的启动逻辑。不是这个女孩没有逻辑，乃是说她可能习惯凭着直觉去感受一些事物，分享一些事物，而在她分享的语言当中呢，她并没有非常刻意的把逻辑的因素加进去。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互相取其优点的。当你们彼此意识到，哦，原来对方逻辑性这么强，那你既然知道了，就跟他学习逻辑嘛。那如果女孩子是一个艺术类的，啊，处理事情非常的有她的那种灵动感，那我觉得这个逻辑性强的男孩子也用欣赏的眼光至少来欣赏这个女孩子的灵动嘛。那我想如果彼此欣赏对方的优点，这一个可能是可以跨越的。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人是讲究计划性的，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来做。
嗯，
而有些人呢就是随心所欲，什么事儿在眼前就先解决眼前的事儿，他没有足够的计划。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太多问题了。第一次我跟我先生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一个区别，哇，那真的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一览无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出去旅行，所有的计划都是按照提前做好的，因为三天出去玩你一定是要做什么做什么。做计划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随心所欲了，因为我就是个随心所欲十分的人，他是一个讲求计划十分的人，就是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上是极端的不同。好了，计划有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呀，变化是常态呀，然后有变化的时候怎么办？
嗯，
哇哦，当然我们要处理它，比如这个公园我们去的那一天紧急闭馆了，
嗯，
半天没事做了，然后这个时候变了嘛，那不进去这个公园，那这半天我们做什么呢？哇，那我这随心所欲可是太开心了，走哪儿玩哪儿呗。不行，他就又坐在那里又花一两个小时重新计划这半天的时间，计划完了两个小时不见了呀。
是啊，
然后我就那两个小时在阳光之下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有多么生气。
嗯，
那一刻真的坦诚地告诉你，我满脑子都是嫁错人了。真的，然后那两个小时在阳光下站着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生都是那么枯燥乏味的，为什么要在等待中度过呀？ 但事实上呢，我现在回想啊，那个时候是初婚的时候，并不明白，我只是满脑子懊恼，为什么在结婚之前不明白，原来一个善于计划的人，在我眼中曾经是优点的人，在变化产生的时候，我瞬间就能够觉得我不爱他了。所以后来真的是我信主以后，我才明白，其实我们的不同真的不能够上升到爱和不爱。
是的，
就在那一刻，我要承认我的忍耐力被阳光晒得有点快没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一刻我不爱我的先生了，爱还是在的。所以呢，我们聊了聊这些个性哈，就是在结婚之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在预备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要清晰自己，也要清晰对方的个性。可是我真的要叮咛一句哈，真的你会发现你们可能非常不同，但依然在爱里是有绝对的盼望的。
是
相爱的两个人是可以跨越这些不同的，嗯，至于在生活当中会经历一些成长上的烦恼和痛苦，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还好又回想我爸爸妈妈啊，他们在结婚之前两个人的性格就完全不同。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而我妈妈就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我爸爸就是一个有点邋遢的人，对于衣物啊衣服啊也不需要那么整洁，只要能穿能干活可能就可以。但我妈妈却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啊。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并没有互相的了解这么多，那个年代是没人介绍的，媒妁之言就进入婚姻。然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常常的听到爸爸妈妈因着他们这种性格的不合而争吵。我妈妈经常说我爸爸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你穿的衣服，为什么就不能拽拽前襟，拽拽后背呢？
嗯，这是我先生天天说我的话，你就为什么不能整洁一点呢？为什么你的衣服后面不能往下拉一拉呢？哇，你就知道我们两个谁是整洁的，谁是邋遢的。
然后呢，我妈妈也经常说爸爸，用完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放到指定的位置呢？就是在我在家里跟父母同住的这十几年的时间，这是我常常听到他们因着这些小事争吵的地方。
嗯，
但是在我成家之后跟父母在一起同住的时间里呢，我几乎听不到这样的话了。
嗯，
妈妈常常说的就是，哎，愿意怎么穿怎么穿吧，东西找不到算了，过一段时间就出来了。
是，
当我听到妈妈经常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说是什么让妈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嗯，
岁月时间是一方面的因素，但本质我知道是妈妈越来越爱我的爸爸了。
嗯，
她能够本着爱本着包容去妥协我的爸爸。
嗯，
然后她也知道这些个性这些小事不能阻碍两个人过日子，不能阻碍两个人相爱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这期节目，也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认识到这些个性会对我们婚姻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它不能成为两个人相爱的阻拦。
嗯，真的到最后哈，我还是要再多叮咛几句，因为我不知道收听这一期节目的小伙伴你现在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哈。如果你目前是单身，那么我恭喜你，所有的这些知识呢你先学会了，你就早早预备好自己做那个有智慧的人，你一定会等到你的良人出现的。那如果你已经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并且觉得眼前人挺好挺可爱，突然间你听到了这些资讯以后哈，拿着清单一列，哇，我们两个完全不同啊。然后这种不同带给你的是欣喜呢，还是紧张呢？是担忧吗？你会觉得未来你们的婚姻是不是因为这些不同造成了一些怎样都不能跨越的沟壑呢？你会不会为未来多出来几许担忧呢？这些情绪都很正常，但是呢，我的叮咛是不要停在这些情绪里面，因为爱本身其实不是情绪的，
是
爱是实实在在的，愿意为了对方去品尝各样的经历，酸甜苦辣咸都是爱里面的一部分啊。其实你们的不同，你也不要想到说，哦，我把他改成跟我一样的人，我们就相爱下去了，并不是这样子，只是你们要彼此配合，彼此相爱就意味着你爱对方，也愿意让自己在方方面面来配合对方与你的差异。 其实说真的，我们从开头说第一次话题的时候到如今，我们贯穿始终的一直在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们相爱要建立婚姻的时候，彼此就要合为一体。我们从情感上，从金钱上，从朋友，从家人，从事业，全部都要合为一体啊，债务都要变成我们的债务哈。
是，
所以说到这个个性的不同啊，最后我也要说一句，你们两个虽然个性不同，但是你们的结尾应该是说，哇，原来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个性。所以当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彼此来了解，彼此来融合的时候，有一天你们也会能够因为不同个性当中的那个好处，那个优点，彼此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是，如果说我们讲的这些你了解之后还是心里有担忧有疑虑，面对这种个性不同的差异，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怎么做更好，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疑问留在下一期，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转头领解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埋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